所以里边那些女的都是大脚丫子，那不是汉人，那是满洲妇女。但是当然她是那个比较就是加入到满洲八旗的，早年就加入到满洲八旗的汉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她整体的那个堕落的趋势是挺快的，因为这个《红楼梦》创作就是在一个康乾年间，这个乾隆年间嘛，雍正乾隆这个年间，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贾宝玉这种人了，最喜欢女孩子那些东西，是吧？最喜欢胭脂，喜欢这些跟丫鬟们在这弄，一点那种那个刚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。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满洲被腐化了多快，满洲人。
其实不说以前，就是现在，比如说朋友圈或抖音什么的，晒这个什么精致的生活呀，其实一样，道理是一样。
包括现在那个喜欢的那些个偶像练习生，是吧？范丞丞、蔡徐坤，我都知道的，但是长成那个是吧？锥子脸的那种，我倒不是说都得欣赏这种一脸横肉啊，但是男生都那个样子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觉得，那比女孩还秀气呢，是不是？太吓人。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清朝他。其实他跟周边的关系，他其实也是，他的外交其实也是挺厉害的。
早年挺好的。
早年是，中间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，就好像就光成了大陆这边。
基本上转折点就是在钱家那边。
钱隆家姓。
转折点就在那块。到了乾隆朝，已经是大多数人奏折是不会用满文写了。也没有这个武德的东西了，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么堕落下来，再加上这种闭关自守，不跟外界沟通，是吧？慢慢的，他就怎么个落后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到了后来就，其实清朝的皇帝就够用功了，也就够谨慎了，他还是大势所趋，你被裹挟到一个无力回天的地方，这样的。
那这好像就是盛世之后都是这样，就从盛世开始，就所说的盛世。太平年间，
其实并没有什么盛世，这个也是一个误会啊。这个李海鹏这本书说得很清楚，大家推荐去读。我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你记不记得当大卫数点民数犯罪之后，上帝是不是给他三样的灾祸让他选？你还记得哪三样灾吗？
瘟疫，
瘟疫，
被刀兵追杀，
还有
就是，
还有
什么？
饥荒，
对，刀剑。瘟疫、饥荒，是吧？是这三样。无独有偶，雷海通说的也是，人类历史上的那个关键节点都是这三样：刀剑就是战争，瘟疫疾病，饥荒就是饥荒。这三样你都甚至可以理解为上帝的一种宏观调控。所以中国每一次的王朝覆灭更替之时，往往那个新朝代叫做休养生息，给你的感觉好像是说有盛世，是吧？其实不是。原来三千万人经过这三样，一旦有爆发战争，刀剑一来，就一定会开始老百姓不能种地了，那就一定会有饥荒，对吗？饥荒再一来，再加上战争，一定会大量死人吧？大量死人，那个尸体不掩埋或者是不是瘟疫，一定会爆发。所以这三个一定是连着来的。那因此呢，你像三国的末年会从2000多万直接掉到是200万。唐朝的末年，甚至于那个有一个将军，那就是个变态吧，他的军粮干脆就不是粮食，是腌起来的人肉，就是死尸，就大粮食吃，随军的军粮。所以每个王朝的末年都是这样的，明朝末年也一样，那死了多少人？你算一算。所以当这个人都死差不多了，都死绝了，然后这个地全荒了呀，所以再把这个老百姓再叫回来。这个就不需要涂改，那还涂什么改？那就成了当年美国西部大草原了。那就是，你就拿出来画吧，你就是愿这个能种多少亩就种多少亩就完了。那为什么东北这儿这么富庶？那当年这个汉人从关内跑到这个关外北大荒那么多原野，东北好多人家家家好几十亩地，你在这个关内这个南方可以想象吗？什么叫几十亩地？我跟我那边同学说，我说我岳父家70多亩地。他都发懵，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你家是地主还是怎么的？并不是地主，就那村里好像这种人挺多的。 家里有100亩的200亩也有，这只有在东北才有。一个人有100亩地，那就相当的富裕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是以人口为前提的，人死差不多了，所以他就是会在那个时候啊、可以种地了，可以说有收成了。那个地主啊，这个豪强的土地兼并的状态也不那么明显，是吧？他就可以去繁衍。等他繁衍到一定程度，人口又增加了，土地的产量又上不来，然后这个贵族豪强又开始抢这些地兼并嘛，这个矛盾又积累到王朝末年，又不行了，就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刀剑瘟疫饥荒，然后人口涨到5000万，轰又掉到1000万。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的在进行这种人口的膨胀和灭绝，膨胀和灭绝。本身到了明朝，早就又开始来这一下，就是说又灭绝的差不多，可能再来一次。结果呢，这时候你不知道是幸事还是不幸啊。西方的这个美洲大发现，发现了美洲哥伦布啊，发现了美洲之后，把很多美洲的作物引进到了中国，最主要的就是苞米、地瓜，当然像辣椒也是那时候进来的。尤其这个地瓜、苞米，这东西是好种，产量又大，同一块土地能养的人就多了，所以到了清朝的末年就造到4亿人，它还能维持这个土地，所以避免了那个历史上那个不断的那种人口更迭。但是这个带来的庞大的这个统治的压力、人口的压力，又形成了后来的许多的问题嘛。就是我们这种路径总是很神奇，很神奇，是这样的。